正道讲题是做过荣耀教会，第六门徒的代价。
刚才敬拜小组问了我们一个问题。
刚才敬拜小组问了我们一个问题。
问我们爱不爱耶稣？
问我们爱不爱耶稣？
我们愿不愿一生的爱他？
我们愿不愿意一生爱他？
按照圣经所讲。
按照圣经所讲。
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用人的方法，我们不懂爱耶稣。
用人的方法，我们不懂得怎么去爱耶稣。
唯有我们经历耶稣的爱。
唯有我们经历耶稣的爱。
体验耶稣的爱。
去体验耶稣的爱。
我们才懂得爱他。
我们才懂得怎么去爱他。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每年的诺贝尔颁奖礼是新闻界的盛事。
每年的诺贝尔颁奖礼是新闻界的盛事。
那个奖项是颁给在不同领域有杰出成就的人，
那个奖项是颁给一些不同领域有杰出成就的人，
或者对全人类作出贡献的人，
或是对全人类作出贡献的人。
其中一项的奖项就是颁给那个的这个其中一个最受人关注的，就是这个的诺贝尔和平奖。
其中的最受人关注的就是一个诺贝尔的和平奖。
是颁给一些为和平终身奋斗的人士。
是一些颁给一些为和平终身奋斗的一些人士。
或者为人类那个的和平作出伟大贡献。
或是为人类的和平作出伟大的贡献。
考大家一个常识问题。
问大家一个常识问题。
大家知不知道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是颁给哪一位？
大家知道2010年的和平奖是颁给哪一位？
啊？不识啊？啊？奥巴马，奥巴马不值得攞。
不是。
啊？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是颁给中国著名的意见人士。这个的刘晓波先生。
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的中国著名的意见人士刘晓波先生。
其实在颁奖礼那晚呢，
其实在颁奖礼的那一晚，
他身在监狱，
他在监牢里面。
他的家人也都禁止出境去带领这个奖。
他的家人也被禁止出境，不能去领这个奖。
结果呢，在电视机画面呢，你见到一幕，
所以在电视机的画面你看到这样一幕，
就是一张空凳上面放着这个奖项，
就是一张空凳上面放着这个奖项。
其实严格来讲，刘晓波先生是第一个中国人获得这个殊荣。
严格来讲，是刘晓波先生是第一个中国人能够拿到这个奖项。
之前很多中国人拿这些的不同的诺贝尔奖，
当时有很多不同的中国人拿到这个诺贝尔奖，
其实他们都入籍了其他的国家。
其实他们已经入籍了其他的国家。
严格来讲不是中国人。
严格来讲不是中国人。
中国人第一个拿和平拿这个诺贝尔奖是刘晓波。
这个是中国人第一个拿这个诺贝尔奖是刘晓波。
应该是全国欢呼，是为得到这个的殊荣而感恩。
应该是全国一起欢呼，为了这个殊荣来感恩的。
但结果就出现这一幕。
但是结果是出现了这一幕。
我不认识刘晓波先生。
我不认识刘晓波先生。
所有有关他的资料呢，都是从报章或者网上看
到。所有关他的资料都是从报纸上面或者是网上面看得到。
大概知道他因为讲了一些不合内地的言论，结果而坐监。
大概是知道他讲了一些是不合内地的言论而坐牢。
他而家亦都因为咧发表一啲嘅言论咧再次入狱。
他现在是因为发表了一些言论而再次在监牢里。
其实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计算过去讲这些说话要付上代价。
我不晓得他有没有计算过他讲这些话他要付出这样的代价。
他不是不明白在国内讲一些同政府不同意见的呢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相信他是不会不明白他在国内讲一些跟政府不同的话，
无论他有没有计算过这些代价呢，
无论他有没有计算这样的代价，
他已经付出了这个代价。
他已经付出了这样的代价。
他因为在网上发表一个叫《零八宪章》的这个的宣言，
因为他在网上发表一个叫《零八宪章》的一个宣言，
换来十二年的监狱，
换来了十二年的牢狱。
其实电视机都有报告，连他太太刘霞女士呢也都受到长期的监禁。
因为连电视里面有报道，他太太刘霞女士也受到长期的软禁。
大家放心，牧师不是讲政治。
大家放心，牧师不是在这边讲政治。
我是讲知不知道一个人做事他要知道那个代价。
这下面要讲就是一个人知不知道他要做的事情要付的代价。
现实生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 和尚，不是要为我们的生活付上代价。
在现实生活里面，不是何尝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付出代价呢？
譬如我为了下一代的教育，曾经连根拔起移民去美国。
好像我一样，我之前为了下一代的教育，连根拔起的去美国移民到美国去。
几年前亦都为了完成最后侍奉的心愿，又翻嚟。
几年前就因为完成最后侍奉的心愿，来到回来香港。
所以我同我个仔咧系成日都系分隔两岸。
所以我跟儿子是分隔两地。
每个星期日，大家选择屋企瞓多一阵，定咗又翻嚟崇拜。
大家在每个礼拜天，大家选择到睡一回，还是回来教会崇拜呢？
其实都要付代价。
其实都要付代价的。
喺繁忙嘅生活当中，你仍然坚持参与教会嘅侍奉，都系要付代价。
在繁忙嘅工作里面，我们坚持要参与教会的侍奉，也是要付代价的。
连揸车翻嚟揾位泊都要付代价啦。
连开车回来教会找位置停也要付代价。
完咗崇拜去揾位饮茶都要付代价。
也完了崇拜以后，大家要找位置去喝茶，也要去要付
代价。大家有冇谂过，原来每一个跟从耶稣嘅人，同样要付上做门徒的代价。
大家有没有想过，要每一个要跟从主耶稣的人，同样也要付出代价？
大家有没有计算过这个代价呢？
大家有没有计算过这个代价呢？
上个礼拜呢，我就留下了一条的伏线。
上个礼拜我就留了一条伏线。
从这个大使命那个的经文里面呢，提到我们要作主的门徒。
从大使命里面，我们提到要做主的门徒。
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提到每一个跟从耶稣的人都称为门徒。
因为每一个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每一个跟从耶稣的人都称为耶稣的门徒。
今天早上的经文在26节那里，
今天经文在26节那边，
他就提到要跟从主那份的决心。
这边就提到我们要跟从主那份的决心。
在今天早上的经文呢，
在今天早上的经文
就记载到说，有很多的人跟耶稣一起同行。
这边记载到很多人跟着耶稣同行，
突然间耶稣就有感而发嘅咧，转个身嚟望下佢哋。
他们突然间觉得有感而发，耶稣有感而发的转过头来看他们。
大家知唔知耶稣每次转身都唔系一件好事？
大家知道耶稣每次转身都不是什么好事。
今次系第一次，
这次是第一次。
有另一次咧，就系彼得三次唔认佢咧，佢就回个头望佢。
第二次彼得三次不认主不认主的时候，他回头看他。
佢针对当时跟从佢嘅群众问咗佢要成为耶稣门徒嘅代价。
他针对他跟从他的人，他问了一个成为耶稣门徒的代价。
其实如果从经文那个的编排呢，
要说从经文里面的编排，
14章15节那里开始讲，
14章15节里面讲，
他讲到个天国那个的比喻，
他讲到天国的比喻，
他讲到跟从人跟从主那个这个跟从那个的代价，
他讲到跟从的代价。
当时呢，有些人就藐视这个的救恩，
这边那时候很多人藐视这个救恩，
所以结果这个经文就转入来这里，
所以这个经文就转到这里。
他这里就说，他说如果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配作他的门徒。
这边讲到，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可能大家就会疑惑了，
大家可能就会疑惑，
留意这段经文，他说爱我胜过爱我的亲人。
留意这篇经文说爱我胜过爱亲人，
那个原文是恨，
原文是恨。
这个就会引起很多未信或者初信的人呢，一些的疑惑。
这边就会引起一些还没信或者初信的人有一些疑惑。
信耶稣没问题，
信耶稣没有问题，
为什么要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呢？
为什么要恨自己的妻子、父母、妻子、儿女
呢？
甚至自己的性命呢？
难道一旦成为基督徒，我们就要断六亲？
难道我们要成为基督徒就要断六亲吗？
我就当中哪个回了教会之后就跟父母脱离关系的？
有谁我们上了教会以后就跟父母脱离关系
了？有哪个说我信了耶稣之后从此以后我就不供养我的父母
了？从此有哪一位信了耶稣以后就说我从此不供养我的父母？
现实当中有没有人是这样做
呢？现实里面有没有人是这样做呢？
我以前读神学的时候呢，
我以前在念神学的时候，
有一个高我两班的学者，
有位高我两班的学者，
他有一次分享他当他立志读神学的一些的经历。
有一次当他分享他立志读神学的一个经历，
他要读神学，他父母严厉的反对，
他要念神学，他父母严厉的反对，
他觉得公书教学养大你应该要照顾家。
他觉得我公书教学养大你，你要照顾家
里。他说你这么多事不做，走去做翻鬼老师姑。
他说你那么多事情不做，你要去做那个犯人的那个道姑，
外国人的尼姑。 咁但系我嘅师学者咧，佢又清楚神嘅呼召，事在必行。
但系那个学者就很清楚，他神的呼召，他事在必行。
到咗入学前一日，
在入学前一天，
佢收拾好简单嘅行李，
他收拾好所有的行李，
准备同父母辞行呢个去入学。
他准备跟父母辞行，他要入学了。
但是爸爸妈妈放不下面子，
但是父母不能放下他面子，
就抌低咗几句令佢肝肠寸断的说话，
丢下了几句让他肝肠寸断的一些话。
你有种你就行出呢个门口。
他说你有种就走出这个门口，
你行得出呢个门口，
你走出去，
你就不再是我的女儿，
就不是我的，再不是我的儿女，
你今后都不要再回来，
你今后就不要再回来了。
如果你是你，
又说是你，
忠孝两难存，
忠孝两难存
啊。是要顺从孝奉父母，定抑或去继续入读学咧？
你是要孝顺父母，还是继续要念下去呢？
我师姐话佢当时咧喺门口挣扎咗好耐。
师姐说她在门口挣扎了很久。
佢话最后鼓起勇气，
最后鼓起勇气，
由大厅行去嗰个门口咧，其实几步路。
从大厅走到门口，其实几步的路。
佢话呢一段路仿佛好似无止境嘅人生。
他说觉得这个路好像是无止境的人生，
一路拎住个行李一路喊。
他一边拉着行李一边在哭，
孤单嘅走过呢个走廊。
孤单走过这个走廊，
喊住咁坐车去到神学院。
哭着的去坐车去神学院报道。
我记得佢喺神学院分享呢个见证嘅时候咧，
我记得他在神学院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
我哋大半嘅同学都忍唔住喊，
我们大半的同学都忍不住要哭了。
为着佢有呢份嘅决心，我哋好羡慕。
为了他有这份决心，我们很羡慕。
几年前咧，我无意中喺基督教书楼撞到佢。
几年前我无意中在基督教的书楼里面撞到他。
佢而家已经系一间教会嘅牧师。
他已经是一家教会的牧师。
佢同家人，佢同屋企人嘅关系都重修和好。
他跟家人的关系已经重修和好。
其实耶稣呢度提到同至爱嘅亲人同跟从去做一个嘅抉择。
其实这边讲到跟挚爱的亲人跟他的信仰做个抉择。
如果从文学嗰个修辞嚟讲咧，我哋唔可以照字面去解。
要说从文学修辞里面，不能按这样的方法去解。
圣经从来只会教导我哋要孝顺父母。
圣经从来教导我们只要孝顺父母。
耶稣从来唔系要我哋跟从佢之后六亲不认。
耶稣不是要我们跟从他以后要六亲不认。
那个经文的重点是要问跟从他的门徒那份的决心。
这个经文是要问我们跟从耶稣的那个决心，
就是说如果有一天，
如果说是有一天，
你面对同你挚爱的亲人同跟从他做一个比较的，
我们要面对我们挚爱的亲人跟跟从他做一个决定，
你要做一个取舍，
你要做一个取舍，
这个就是那个代价，
这个就是代价。
其实在旧约里面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是表明这种的决心。
实际在旧约里面曾经发生过一个事情，是可以表明这个决心。
大家记得当神呼召摩西上这个西乃山，
当神呼召摩西 上西乃山，
摩西临上山之前就吩咐百姓，你们好好在这里遵行耶和华的吩咐。
他们上山之前，他上山之前就吩咐百姓，你们要好好遵守上帝的吩咐。
结果呢，摩西上了山四十日，
结果摩西上山了，到山上四十天。
那些百姓见摩西迟迟都不落山，
百姓看摩西迟迟没有下山，
就以为呢摩西都可能凶多吉少了。
他以为摩西已经凶多吉少了。
结果呢，就他们呢就集齐啲金器呢，就找亚伦呢做了一只金牛犊。
所以他们集齐呢就金器，就要求亚伦帮他做一个金牛犊。
然后呢就喺度吃喝玩乐。
然后在那边吃喝玩乐。
摩西知道呢个消息下山之后呢，
当摩西知道这个消息下山，
怒碎法板，
他发怒的把那个法板把它打碎，
将个金牛犊咧磨成粉，
把那个金牛犊磨成粉，
撒在水中要以色列人饮咗佢，
撒在水中要以色列人把它喝掉。
其实个目的系要佢刻骨铭心，永远记住呢件咁。
其实要他们刻骨铭心，铭心要永远记着这个罪行。
唔单止咁，摩西进一步咧就要求佢话，凡属耶和华嘅人咧嚟到佢嘅面前。
他说要摩西更进一步的要求，凡属耶和华的人站在他的面前。
所以当时利未的子孙呢就齐集到摩西的面前。
所以利未的子孙全部聚集到摩西的面前。
腰间佩刀。
腰间佩刀。
就在当日呢，他们亲自击杀自己的儿子和兄弟呢有三千人。
他当天在营里面击杀自己的儿子跟兄弟有三千人。
整件事件是想表达，因为自己的同胞和兄弟犯罪呢，
整个事情要表达就是因为自己同胞犯罪，
利未人绝不殉情，
利未人绝不殉情，
断然的去施行这个加法，
断然的施行这个加法。
我估这件事件大概可以描述一个跟从耶稣那种的决心，
这个事件大概可以描述一个跟从耶稣的那个决心，
也导致以利亚昔日在这个加密山问那些已经变了质的以色列人，
好像以往以利亚在那个加密山问这个变质了以色列人，
因为他们已经跟从这个迦南这个巴力的宗教同化，
因为他们已经跟从了巴兰那个宗教被同化了，
他就问他你心前两意要到几时呢，
他们就问他们你心思两意要到什么时候呢，
我想没错，跟从主就是有这种决断义无反顾，
是的，要跟从主就有这种决断跟这个义无反顾，
甚至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
甚至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
要在我们的亲人和跟从主之间做一个抉择，
需要在我们亲人跟我们跟从主之间做一个抉择，
我们都义无反顾做一个明智的选择，
我们都要义无反顾的做一个明智的抉择，
显示我们跟从主的决心，
显示我们跟从主的决心。
有一次有一个皇帝，
有一次有一个皇帝
就面对一场的很关键的战役，
他面对一场很关键的战役，
养兵千日就用在一时，是吧，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他就问那些手下大将，
他问那些手下大将，
谁愿意为国家去修复失地就行前一步呢，
他就问哪些人愿意为国家修复失地，
然后呢皇帝讲完之后就闭上眼睛十秒钟，
就走前一步，讲完这句话皇帝就闭上眼睛，
他就看看有哪个将军是愿意为国家去捐躯效劳，
他就看看到底哪一个将军就为了国家要愿意捐躯，
打开眼睛之后呢，
打开眼睛看看，
哇，零舍舍发现有个将军站在前面，
然后发现有一个将军站在前面，
他就非常之高兴夸赞这个将军，你真是爱国了，
他就很非常高兴夸赞这个将军，你非常爱国，
结果那个将军拧转头一望呢，
然后他结果那个将军回头一看，
所有人原来退后了一步，
原来所有的人退后了一步。
会不会有时候我们跟从耶稣都是，
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是都会这样，
我们就留前斗后，
我们就留前斗后，
越企就越后，
越站就越后面，
会不会是这样呢，
会不会是这样。
二十七节呢亦都讲到跟从主嗰个嘅要求，
即二十七节也讲到跟从主的一个要求，
当耶稣讲完跟从佢决心之后呢，
当耶稣讲完要跟从他的决心，
二十七节话凡唔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嚟跟从佢就唔能够做佢嘅门徒，
这边讲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佢话作为一个嘅跟从耶稣嘅标记就背起自己嘅十字架，
这边作为一个跟从主的标记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留意系背起十字架，
留意是背起十字架，
不是心口揽过十字架，
不是在胸口挂着一个十字架，
心口揽过十字架是装饰，
胸口挂着一个十字架是装饰，
背起十字架是附代价，
背起十字架是附代价。
我们在当中很多人喜欢去旅行，是不
是在座很多人喜欢去旅行，
这个呢可能是 Ken 下年的 project 来的，
这可能是 Ken 下年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很冷门旅游的地方，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很 冷门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在前苏联共和国，
这个是在前苏联
共和国，
共和国
叫做立陶宛北部一个的叫做朝圣的圣地，
就是叫立桃园的一个北部的一个朝圣的圣地，
叫做十字架山，
叫十字架山。
严格来讲咧，其实呢个只不过山上面一个小山坡嚟嘅。
这个只是一个山上嘅小山坡而已。
喺1831年开始咧，
从1831年开始，
有人就开始将第一个十字架放喺呢个山。
就有人从把第一个十字架放在这个山上。
结果咧就越放越多，越嚟越茂盛。
就是后来越放越多，越嚟越茂盛。
据讲咧，而家大概呢个山头咧有几十万个十字架。
据说现在这个山头有几十万个十字架。
当地人为什么要将这十字架摆在这个十字架山上面呢？
当地人为什么要把这个十字架挂放在这个十字架山上面？
原来他们长久以来受着苏联那个的统治。
原来他们长久以来受了苏联的统治。
他们一路想争取这个的独立。
他们一直想争取这个独立。
所以每一次的争取。
所以每一次的争取。
每一次的失败。
每一次的失败。
他们呢就摆一个十字架在这个十字架山头上面。
他们就 把放一个十字架在这个山头上面。
作为一种的期盼。
作为一种期盼，
作为一种的希望，
作为一种希望。
换句话说，每一个十字架呢背后都有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所以说就是每一个十字架背后都有一个可歌可泣的一个。
随着第一次有人将这个十字架开始摆这个十字架山上之后呢，
所以有第一个人放了这个十字架在山上面的时候，
当地人无论遇到是独立过程的挫折，
当地人遇到独立过程上面的挫折，
自己人生的挫折，
为了人生的挫折，
或者遇到啲唔如意嘅事情咧，
或者是为了一些不如如意的事情，
佢哋就开始摆一个十字架喺，
他们就开始放一个十字架在山上面。
慢慢呢啲嘅十字架就越堆越多，
慢慢的这个十字架就越堆越多。
其实每一个嘅十字架代表一份嘅无奈。
其实每一个十字架代表一份无奈，
一份的诉求，
一份的诉求，
也都代表一份的盼望，
也是代表一份的盼望，
一份的不甘心，
代表一份不甘心。
于是者经过百几年来一个一个咁累积，
就是这样，经过一百多年一个一个累积。
大家知道立陶宛终于独立成功，
大家知道立陶宛终于是独立成功。
呢度咧据说系全世界喺一笪地方单一地方里边拥有最多嘅十字架。
据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单一地方里面，是全世界里面单一的地方最多的十字架的地方。
而家人唔需要争取独立，
现在人不需要再争取独立，
但系仍然佢哋遇到困难都摆十字架呢、这个十字架。
但他们现在遇到困难，他还是把这个十字架放在里面。
所以我读到呢个十字架山故事嘅背景嘅时候咧，
当我读到这个十字架山背景嘅时候，
我心里面好触动，
我心里面很触动。
其实巴不得我哋每一个人心里边都有一座十字架山。
其实我们巴不得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座这样的十字架山。
当我哋面对一啲我哋冇办法能够解决，
当我面对一些没有办法解决，
有啲心愿未完成，
有些心愿还没完成，
其实我哋都可以摆上一个嘅十字架。
其实我们都可以放上一个十字架，
代表住我哋一份嘅盼望，
就代表我们一份的盼望。
永不放弃，
永不放弃。
几乎每间教会嘅讲台后边咧都有一个十字架。
几乎每一家教会的讲台后面都有一个十字架。
会不会同样这些的十字架都是代表我们一份的无奈？
会不会这样的十字架也是代表我们一份的无奈？
一个又一个的希望，
一个又一个的希望，
一个又一个未完成的心愿，
一个又一个未完成的心愿。
如果你说作为我们的提醒又多好，
要说作为我们提醒有多好。
如果有一天，
如果说有一天，
当我们有一些的心愿未完成，
当我们有一些心愿还没完成，
我们有些天国梦想未完成，
我们有些天国的梦想还没完成，
我们都将一个无形的十字架摆在我们的讲台上面，
我们都把一个无形的十字架放在讲台上面。
你说多好呢？
你说多好了。
或者可能在精神的层面呢，
又说可能在精神的层面上面，
这个讲台已经堆满了很多的十字架，
这个讲台可能已经堆满很多的十字架，
代表很多弟兄姊妹对教会的诉求，
代表很多弟兄姊妹对教会的诉求，
代表我们对基督国度那个的盼望，
为了这个对基督国度的一个盼望，
或者我们代表我们对现实生活那种的无奈，
或者是对我们一种现实生活上的无奈。
但是问题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是不是看见这些无形的十字架？
但是我们是否每一位弟兄姊妹都看到这些无形的十字架？
我们看不看到每一个这些无形十字架背后代表那个的信息？
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无形十字架后面代表的一些信实了？
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些无形的十字架承载着那份永不言弃的精神？
我们有看到这些无形的十字架代表那种永不言弃的一种精神呢？弟兄姊妹，
你试试回头望一望，
你试试看回头看一看，
看看你是不是已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
你看看你自己是否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了。
背上这个十字架，
背上这个十字架
意味着我们为这个信仰，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作出一些牺牲。
我们为了这个信仰，每一个人都愿意做出一些牺牲，
无论是金钱、时间、才干或者努力，
无论是金钱、时间、才干或是努力。
背上这个十字架，
背上这个十字架
意味着我们为天国去努力，
意味着我们为了天国努力。
背上这个十字架，
背上这个十字架
意味着我们为失丧的灵魂焦急，
意味我们为了失丧灵魂而着急。
背上这个十字架，
背上这个十字架
意味着我们为教会的兴旺，我们愿意付上祷告，
意味我们为了教会的兴旺而付出祷告。
背上这个十字架，
背上这个十字架
意味着我们为教会的发展付上金钱和时间，
意味我们为了教会的发展付上金钱和努力。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甘心乐意背起这个十字架，
假如每一个人都甘心乐意地背起我们这个十字架，
其实很多事情就不足介意了。
其实很多事情就不会再介意，
我们就不会纠缠为什么会这样的，
我就不会再纠缠到底会为什么
会这样，
为什么这样，
不会去问这些问题，
我们不会再问这些问题。
28-32节嗰度讲到一啲跟从主嘅计算。
这边我讲到28-31节一些跟从主的计算。
喺呢度咧，提出耶稣提出跟从佢嘅门徒咧， 跟从佢嘅过程里边咧，中间用咗有两个嘅比喻。
耶稣这边提出跟从他啦，门徒跟从他啦过程里面提出了两个比喻。
如果你仔细分析呢两个比喻咧，
要说你去仔细去分析这两个比喻的话，
系有一个嘅进程，
是有个进程的，
由轻至到重，
由轻到重，
由个人到整体，
由个人到整体，
由简单到复杂，
从简单到复杂。
第一个嘅比喻咧，系讲到要盖起一座嘅楼房。
这边讲到要起一个房子。
由选择地点、面积、大小、高度、材料、人手、时间、资金、用途等等，
有选择地点、面积、大小、高度、材料、人手、时间、资金、用途等等，
都要事前作出一啲嘅计算，
都要事前做出计算。
我哋教会有几个工程师就，
我们教会有几个工程师，
任嗰个事前嘅规划缺一不可，
事前嘅规划缺一不可，
冇人突然瞓醒觉心血来潮，哎呀，我要起间屋啦！
没有人睡醒的话，突然间想起啊，我要建一个房子。
有咁嘅人，大概精神有啲问题。
有这样的人，大概精神有点问题。
耶稣呢度讲呢个个比喻咧，
耶稣讲这个比喻，
佢话如果我哋冇去计算就去起楼，
耶稣我没有计算过就要去起房子，
打咗嗰个地基，
打了这个地基，
结果唔能够完成，
结果没有办法完成，
成为烂尾楼，
成为烂尾的房子，
结果咧就成为别人嘅笑柄，
结果就被人笑了。
嗱，留意呢个损失都仲系有限喎，
大家留意呢个损失是有限的。
浪费一啲时间同埋精力，
只是浪费时间跟精力而已。
损失一啲嘅金钱，
损失一点金钱而已。
俾人当傻仔咁办，
给人家做当笑话一样。
但系第二个比喻咧，嗰个后果就严重得多。
但是第二个比喻就更严重一点。
佢唔系个人嗰个嘅得失，
那个不是个人的得失，
系关乎整个国家嗰个嘅存亡，
是整个国家的存亡。
其实喺古代社会咧，
其实古代的社会，
国同国之间为咗争夺资源咧，经常发生呢啲战争。
国与国之间为了争夺这个资源，整天发生这个战争。
其实战争系一件好奢侈、好浪费嘅事情。
其实战争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一个事情。
有人话咧，而家打现代嗰啲战争咧，
现在他们说打这个现代的战争呢，
发射个飞弹咧就几百万美金噶，
射个导弹就几百万啦。
美国专门发呢啲战争财嘅，
美国都一直发这个战争的财。
所以冇必要嘅话咧，其实冇人愿意去打仗噶。
其实没有必要的话，没有人愿意去打这个仗，
因为得不偿失啊嘛。
因为得到了可能比失去的更多。
所以在这里就提到呢，有一场的战争，
这边提到一场的战争。
他呢就说，如果假如我们是一国之君，
如果说我们是一国之君，
应该是了。如果我们是一国之君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是一国之君的话，
我们面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
我们面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
如果那个实力悬殊得很重要，
如果说那个实力是悬殊得很非常很，
对方的兵力是自己的一倍，
是对方的兵力是自己的一倍，
我与其打一场冇把握嘅仗咧，
我与其去跟他们打一场没有把握的仗，
一旦战败，国破家亡。
万一打败了，就国破家亡了。
佢如果为咗将嗰个损失减到最低咧，
为了把这个损失减到最低，
我为事前同佢求和咯。
那可能我还没发生之前就跟他求和，
我宁可进贡一啲嘅财物，
我宁可每年进贡财物，
好过咧战败亡国。
好，总比这亡国更好。
耶稣用咗呢两个嘅比喻。
耶稣讲了这个比喻，
一个
是
起楼的比
喻，一个是建房子的比喻，
一个是两国交战的比喻，
另外一个是两国交
战的比喻。他就想提醒跟从他的人，
他所想跟从提醒跟从他的人，
其实信仰真的不是玩游戏的，
其实信仰不是玩游戏的，
小的呢是金钱财物的损失，
简单的是金钱财物的损失，
严重的呢可能你失去一切，失去你的生命，
严重的是你是失去一切，失去生命。
有人说一个如果不需要付代价有永生的信仰，
又说一个不用付代价要有永生的信仰，
几时都受欢迎的，
什么时候都受欢迎啊。
你想想，如果教会天天有神迹，
又说教会天天有神迹，
日日有饭食，
天天有饭吃，
过时过节有礼物送，
没过时过节的时候
又唔使为信仰付任何代价，
又不用为信仰付出代价，
一定奇门如是排队嚟噶。
他一定是教会，就是天天都是很多人在排队。
但系弟兄姊妹，
但系弟兄姊妹，
这个唔系基督教信仰。
但系这个不是基督教的信仰。
你参加民建联都有噶啦，
可能你参加民建联可能会有，
系咪蛇斋饼种米？
蛇斋饼种米
呢啲咧都有噶啦。
这个都可能会有，
这些只是乡公所或者俱乐部，
这些只是乡公所或者是俱乐部。
所以难怪耶稣说你要跟从他的人甚至要将性命去摆上，
难怪耶稣要求那些跟从他的人甚至要把性命放上。
被誉为印度圣徒的宣大信，
被誉为印度圣徒的宣大信，
他本身是一个很信锡克教的一个教徒，
本身是一个锡克教的教徒。
14岁的时候咧，佢妈妈咧就离开呢个世界。
14岁，他的母亲就离开这个世界。
佢受咗好大打击。
他受到很大的打击。
加上嗰个年纪咧，就开始思想人生意义啊、生死嗰啲问题。
加上那个年纪就开始思想他的人生意义啊、生死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印度曾经受英国统治。
大家都知道印度是当时是受英国的统治。
佢就读喺英国长老会办嘅一间嘅学校。
他在英国长老会办了一家学校里面。
佢咧所有宗教嘅书佢都去阅读。
所有宗教的书籍他都去阅读。
唯独唔读圣经。
就唯独不读圣经。
因为想透过呢啲宗教书籍去揾到人生嘅答案。
因为他希望透过这些宗教的书籍去。去了解人，
可能佢受因为英国人统治嘅关系啦。
所以因为他受英国人统治的关系。
基督教系英国嘅国教。
基督教是英国的国教。
所以咧，佢对基督教非常之反感。
所以他对基督教非常的反感。
唔单止学校派俾佢嘅圣经，佢搣烂烧咗佢。
不单只是学校派给他的圣经，把它烧掉，把它撕掉。
每次咧，如果有一啲嘅宣教士传道人咧去举行呢啲嘅布道会咧，
每一次当有宣教士传道人举行这个布道会，
佢就集埋一班嘅细路咧去捣乱。
他要找一些小孩一起去捣乱。
大吵大闹掟石头啊！
他去大吵大闹去丢石头。
甚至乎咧，将啲牛粪咧掟去嗰个会场嘅里边。
甚至用牛粪把去丢到了会场。
务求咧终止嗰个聚会，
目的就是希望他们终止这个聚会。
所有嘅宗教都唔能够满足宣大信，
所有宗教都不能够满足宣大信。
佢嘅内心非常之痛苦，
他的内心非常的痛苦。
有一日咧，佢同佢爸爸咁讲，
有一天他跟他父亲这样讲，
佢话咧：听日咧，你再冇呢个儿子啦。
他说：你明天再没有这个儿子，
因为我体会唔到任何人生嘅乐趣，
因为我没有体会到人生有任何的乐趣。
我要自杀啦！
我要自杀了。
这个爸爸以为，年轻人你胡言乱语啫。
这个父亲以为他这个是年轻人胡言乱语。
结果咧就第二日咧清晨凌晨三点钟嘅时候咧，
结果第二天早上清晨三点钟嘅时候，
孙大信就起身，
孙大信就起床。
印度人原来相信凌晨三点咧系最容易遇见神嘅。
他们印度人原来相信凌晨三点是最容易看见遇见神嘅时间。
更衣去预备好自己。
他就洗澡去更衣去预备祷告。
佢就求神俾一条得救嘅路。
求神给他一条得救的路。
我神啊，如果真系有神嘅话，
他说神啊，又说真是有神的话，
你就亲自向我显现。
你要亲自的向我显现。
如果唔系四点钟咧，我就会瞓喺屋旁边嗰个嘅火车路轨嘅上边。
不然四点钟我就会躺在那个屋子旁边的火车路上面。
我咧就结束我自己嘅生命。
我就结束我的一生。
到咗大概四点钟。
大概到了四点钟，
突然整个室内咧充满一份嘅大光。
原来整个室内充满一份大光。
这个孙大信以为火烛，
孙大信以为着火了，
周围去睇，
到处去看，
发觉唔系、哦，
原来没有，
佢又继续喺度祈祷，
然后就继续他就
就喺呢个时候咧就睇见满室云彩，
他就原来看到满室云彩，
云彩当中有一个嘅人，
在云彩当中有一个人。
面上充满慈爱，
面上是充满了慈爱，
手有钉痕，
手有钉痕。
开头孙大信以为系佢所信嘅印度教嘅呢啲嘅佛陀或者呢嘅神器出现，
然后他之前以为这个是他所信的印度教里面一些佛或者一些神子出现，
但系仔细一睇，
他仔细一看，
原来就系佢最憎恨嘅耶稣，
因为他就是他最憎恨的耶稣。
佢当时挣扎到底要下跪定唔下跪咧？
他当时在挣扎，到底要下跪不要下跪？
佢就听到呢位耶稣对佢讲，
他就听到这个耶稣对他讲，
点解要逼迫我咧？
他你为什么要逼迫我呢？
你知唔知道我喺十字架上边舍命系为你？
你知不知道我在十字架上舍命是为了你？
你刚才祈求一条正路，
你刚才所祈求一条正路，
点解你唔走上去咧？
为什么你不走上去呢？
如此咧，孙大信泣不成声。
然后如此，孙大信就是哭得停不了，
就俯伏在耶稣面前，
就俯伏在耶稣面前下拜，
整个生命突然之间就改变，
整个生命突然间就改变。
他马上很兴奋冲去话俾自己爸爸听，
他马上很兴奋地冲去告诉他父亲，
我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了，我找到永生的福乐。
他说他我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了，我已经找到永生的福乐了。
他爸爸就斥责他，
然后他的父亲就斥责他，
我之前你就烧圣经。
之前你烧圣经，
昨天你说要自杀，
昨天你说要自杀，
今天你又说要做基督徒，
今天你又说要做基督徒，你就
真的癫了，
你真的是要快疯掉了。
但孙大信说，
但孙大信跟他讲，
他说前日昨日我未曾遇见基督，
他说前天昨天我没有遇见基督，
我今天遇见了，
但我今天遇见了他，
我要一生的侍奉，
我要一生的侍奉他。
随着日子慢慢过去，
随着日子慢慢的过去，
孙大信那个信心表现越来越坚强，
信大信这个信心表现越来越坚强。
爸爸发觉咦来真喎，今次。
那父亲他讲，哎，这个是来真的了。
为咗要逼佢放弃呢个基督教信仰。
为了逼他放弃这个基督教信仰。
话只要你放弃基督教嘅信仰。
你只要放弃了基督教信仰。
我将整个家族嘅财产我就移交俾你。
我把整个家族的财产全部移交给你。
结果都唔能够改变孙大顺嘅心。
但是都不能改变他的心。
最后咧，佢哋就召开咗呢个家庭嘅会议。
最后他们召开家庭会议。
佢话如果你坚持要信耶稣，我就将你逐出呢个家族。
如果你坚持要信耶稣，我就把你逐出这个家族。
呢、这个孙大顺仍然坚持，
孙大顺还是仍然坚持。
结果喺同佢断绝父子关系嘅前一晚，
在他跟他跟他父亲要断绝这个父子关系的前一个晚上，
佢话临离开之前咧，好啦，你就好咁食一顿饭啦。
就你离开以前，好好吃一顿饭。
食完之后咧，你就各走各路，我哋互不相干。
吃完以后，他你就我们大家就各走各路，就互不相干啦。
结果咧就食完嗰个晚饭之后，
结果吃完这个晚饭以后，
孙大顺就拎住简单嘅行李咧，
孙大顺就拿着简单的行李
去想起学校嗰位嘅孙教士，
就想起学校咧孙教士。
当佢啱啱去到嗰个孙教士嗰个门口揿完钟之后咧，
他在他这个孙教士的门口按完了门铃嘅时候，
佢就晕倒喺地上。
他突然间晕倒在地上。
原来咧，佢父亲喺最后嗰餐饭咧落咗毒。
原来他父亲在这个药里面下了毒，
他宁可毒死这个儿子，
他宁可毒死这个儿子，
都不想他成为基督徒，
就不能让他成为基督徒。
幸好那位孙教士本身原来一个医生，
还好那个孙教士本身就是一位的医生，
马上抢救救回这个年轻人，
马上抢救这个年轻人。
后来孙大顺呢入读神学院，
后来孙大顺入读这个神学院，
成为一个传道人，
成为一个传道人。
大家知唔知孙大顺系点样殉道嘅咧？
知道孙大顺到底是怎么殉道的？
原来佢曾经多次赤脚由印度步行入去呢个西藏传福音。
原来他多次徒步的从印度走到那个西藏传福音。
要经过呢个喜马拉雅山。
要经过这个喜马拉雅山。
最后一次进入西藏之后咧？
最后一次进入西藏以后，
佢一去不返，
一去不返。
据当地人称咧，
当地人咧所说，
孙大顺系俾嗰啲嘅喇嘛咧用嗰啲湿嘅牛皮咧全身包住佢，将佢扎起。
然后原来孙大顺是被那西藏的喇嘛用湿的牛皮把它包起来，然后再把它包起来，
全身包裹，
整身包，整个人包起来，
然后放喺嗰啲烈日嗰度暴晒。
原来在烈日里面暴晒。
大家知嗰啲牛皮当一路晒干时就会收缩。
大家知道这个牛皮被晒干的时候就会收缩，
活活咁样将佢勒死咗，
然后活活地把它扎死哈。
教会好似曾经我见过有一两本孙大顺嘅书，
我看到教会曾经有一两本孙大顺的书，
有机会大家睇一睇，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非常之好睇嘅书，
非常好看的书。
三十三节嗰度咧，再次讲到跟从主嘅代价。
三十三节里面再次讲到跟从主的代价。
你留意三十三节同二十六、二十七节咧，一个首尾呼应。
大家留意三十三节跟二十六、二十七节是一个首尾呼应。
喺度咁讲，佢话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
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嘅，就唔能够作我嘅门徒。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耶稣喺短短几句嘅说话，一再重申作为门徒嗰个代价。
耶稣在短短几句话里面，一再重申。跟从他做门徒的代价，
就是说你要撇下一切所有的去跟从他，
就是撇下一切要跟从他。
耶稣这样要求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呢？
耶稣这样的要求是否有点强人所难呢？
会不会太过过分呢？
会不会太过分呢？
主身今日香港，
好像在今天的香港，
我们基督徒怎样去实践这一份的教导呢？
我们基督徒怎么去实践这样的教导呢？
是不是每个人要辞别父母？
是否每个人要辞别父母？
有楼嘅卖咗啲楼，
有房子把房子卖掉，
先至有资格去跟从耶稣咧。
才有资格去跟从耶稣啦。
我记得喺年初呢个嘅受苦节嘅时候，
我记得在年初受苦节的时候，
我曾经讲过一个教会流传嘅故事。
我曾经讲过一个教会流传的故事。
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嘅时候，
当时候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比拉多本来想释放耶稣，
比拉多本身想释放耶稣。
犹太人话：如果你释放耶稣，就唔系我嘅朋友。
犹太人就说：你要释放耶稣，你就不是我的朋友。
佢话释放巴拉巴啦，
你就释放巴拉巴吧。
本来一个强盗，
本来是一个强盗。
巴拉巴咧系一个强盗，本来要受死。
巴拉巴本来是一个强盗要受死，
但结果喺嗰个事件嘅里边咧， 去獲得釋放。
但是在那個事件以後，他裡面他獲得釋放。
呢個係教會一個流傳嘅故事嚟。
這個是教會一個流傳的故事而已。
後來巴拉巴就成為基督徒。
後來巴拉巴就成為一個基督徒，
甚至成為傳道人，
甚至成為傳道人。
佢到處宣揚耶穌基督嘅大愛。
他到處宣揚耶穌基督大愛。
佢最喜歡一句嘅口號。
他最喜歡一句口號，
就係、是、主為我死，我為主活。
就是主为我死，我为主活。
他说本来写十字架上那个应该是我来的。
他说本来应该写在十字架上面那个应该是我来的。
我是强盗。
我是强盗。
我是罪有应得的。
我是罪有应得的。
但这位无罪的耶稣为我写十字架上。
但这位无罪的耶稣为我们写在十字架上。
既然耶稣为我死，
但耶稣为我死，
我就为主而活。
我就为主而活。
巴拉巴明白他的生命是耶稣基督重价买回来。
巴拉巴知道他的生命是耶稣重价买回来的，
所以他立志要好好为主而活。
所以立志他要好好的为主而活。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我不是要大家辞别父母，
我不是 要大家辞别父母，
我不是要你卖田卖产，
我不是 要你把田地卖掉。
但我们好像巴拉巴一样，
但我们要好像巴拉巴一样，
主为我死，
主为我死，
我为主活，
我为主活。
主为我死，
主为我死，
我有没有为主而活呢？
我有没有为主而活？
你今天为什么而活呢？
你到底今天为什么而活呢？
为我们的家庭而活，
为我的家庭而活。
当然这个需要了，
这个当然是需要
了。但我们有没有为主而活呢？
但我们又为主而活了。
多年来我一直在教会推动一项叫做门徒四标志的一个的事工。
多年以来我在教会里面一直推动门徒四个标志的一个事工。
我认为，我自己个人认为啊，
我自己个人认为，
按照圣经的教导，
按照圣经的教导，
作为一个的门徒，
作为一位的门徒，
至少有四个标志，
至少需要有四个标志，
做齐呢四个标志，
做满这个四个标志，
唔代表你一个门徒，
不代表是你是一个门徒，
但你唔做咧，
但你不做，
我有足够嘅理由相信你唔系一个门徒，
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你不是一个门徒，
因为圣经系咁要求，
因为圣经是这样要求，
唔系我作出嚟，
不是我编出来的，
我自己亦都尝试身体力行去进行，
我自己也尝试身体力行，
第一个嘅咧标记，
第一个的标志。
就是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教会生活，
就是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教会生活，
就是包括我们固定参加崇拜，
就是包括我们固定参加崇拜，
参加一个团契和有个人自己同主灵修祷告的生活，
参加一个团契，还有就是个人的灵修的生活，
这个一个你自己个人健康教会的生活，
这个是一个个人健康教会的生活。
不要忘记在希伯来书那里曾经讲，
不要忘记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这样的说法，
他说不要停止聚会，
不要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原来不上教会是可以习惯
的，原来不上教会是可以习惯的。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每人至少参与一样的侍奉，
我希望每个人至少参与一样的侍奉。
从客观来讲，
从客观来讲，
教会是一个由义工组成的大家庭，
教会是从由一工组成的大家庭。
在教会里面，除了何牧师、琪琪和我受薪之外，
在教会里面除了何牧师、我跟琪琪以外，
受薪以外，
受薪以外，
其他都是义工，
其他都是义工。
所以义工的意思就是大家我们一起要对这个团体作出贡献。
义工意思就是我们每个人要大家要为这个团体做出贡献。
侍奉无分大小，
侍奉无分大小，
做招待都是侍奉，
做招待也是侍奉。
你说哎呀，我年纪老了，
你说我年纪大了，
你每日在家用二十分钟为教会、为牧师、为弟兄姊妹、为执事来祈祷，都是一种侍奉。
你每天在教会里面用二十分钟时间为教会、为执事、为教会、为了牧师来祷告，也是一种侍奉。
我成日都讲，
我常常在讲，
我哋有六十几个会友，
我这边有六十多个会友，
每一个会友，
每一个会友，
每一个星期，
每一个星期，
攞两个钟头出嚟侍奉，
拿两个小时出来侍奉，
差唔多讲紧咧系150个钟头，
差不多讲是150个小时。
我做牧师要安排150个钟头工作俾你哋都好困难嘅事。
要说牧师要安排150个小时给大家也很困难。
汉明大概分到两格街砖喺厕所里边去清洁嘅啫。
我估计汉明只能够分到两格街砖那个。
但而家咧就出现一种嘅情况，
要清洁嘅事
情。有人做到死，
现在就出现个情况，有人做到忙得要死，
有人坐喺度等服侍，
有一些人坐在那边等着别人服侍。
好唔好？我哋每个人拣一样侍奉，
好不好？每个人选约一个服侍，
唔需要做多嘅，
不需要多做，
做一样，
做一样。
我哋贵精不贵多，
我们贵精不贵多。
第三，
第三，
我哋 学习当立的十一奉献。
我们学习当立的十一奉献。
有人说牧师千万不要讲钱。
有人说牧师千万不要讲钱。
如果牧师想在那间教会自杀呢，就最好讲奉献。
然后又说教会，牧师在那个教会想自杀的话，最好是讲奉献。
但是这个是圣经的教导。
但这个是圣经的教导。
我没办法不讲。
我没有办法不讲。
由我三十几年前信主开始，
从我三十多年前信主开始，
由我$50一个月的收入，
从我$50一个月的收入，
我学习当立的十一奉
献，我学习当立的十一奉献，
到今没停过，
到今天没有停。
我不是一个大富大贵的人，
我不是一个大富大贵的人，
但上帝从来没亏待过我，
但上帝从来没有亏待我。
无论我住在香港，
无论我是住在香港，
我住过澳门，
我住在澳门，
我住过台湾，
我在台湾住过，
我住过美国，
我也住在美国，
我一无所缺，
我一无所缺，
我学习先将上帝摆我的首位，
我学习先把上帝放在我的首位。
第四样，
第四样，
我哋做一个传福音嘅门徒，
我们做一个传福音的门徒。
传福音系我哋每一个人嘅责任，
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尽管我同国语小组做紧一个嘅恩赐嘅一个嘅测试，
我尽管我跟国语小组在做一个恩赐的一个测试，
我哋甚少嘅人有传福音嘅恩赐，
我们甚少的人有传福音的恩赐，
我哋每一个都有传福音嘅责任，
但是我每一个有传福音的责任，
你唔可以话你冇呢个恩赐就唔会传，
你不要说你没有这个恩赐，你就不做这个事情。
今日我哋生活喺香港，
今天我们生活在香港，
我哋无需撇下一切嘅去跟从耶稣，
我们没有需要就要撇下一切去跟从耶稣，
但系我哋可以效法巴拉巴，
但是我们可以效法巴拉巴，
主为我死，
主为我死，
我为主活，
我为主活，
或者我哋又可以具体嘅透过门徒四标志嚟活出基督嘅样式，
可能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门徒四个标志去活出一个门徒的样式。
如果我哋每一个都愿意咁做嘅话，
要说每一个人都愿意这样做的话，
我相信我哋嘅教会就不再一样，
相信我们教会就不再一样，
我哋嘅教会就真系可以做一个荣耀神嘅教会，
我们教会就能够作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
因为我哋每一个都系门徒，
因为我每一个都是门徒，
我哋每一个都系计算过代价，
我每一个都是计算过代价，
我哋又愿付呢个代价跟，
但是我又愿意付这个代价的门徒，
求主帮助我哋，
我求主帮助我们，
我哋同心祈祷，
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永水牧师问刚才敬拜小组问同一个问题：你爱耶稣吗？你愿意一生来爱他吗？你爱耶稣，呈现在什么方式上表达？亲爱的主，今天早上求主透过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你要求我们每一个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你也要求我们每一个跟从你的人，当我们面对在一些情况之下我们要做出一些选择的时候，我们永远把主你放在首位。主啊，我们承认我靠我们自己我们不行，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加给我们力量，求你让我们看见十字架上的大爱，以及我们甘心乐意的跟从你。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都成为你的门徒，荣耀你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